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金元四大家。金元四大家就是刘完素、张子和、李杲、朱丹溪四位先生。这四位在大约公元1115年到1386年，也就是处于金元时代，这四位在中国医学的学术系统上，曾经有过非常丰富的治疗经验，也影响后世非常的多。刘完素，他是治疗火热症最为丰富经验的人。那么，张子和曾经非常的喜好刘完素的这些用药等等的经验和处方，所以他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可是呢，他在东邪三法，叫做汉、土、夏三法上面做了非常多的贡献。而且等于说，把张仲景当时的汉、土、夏三法做了更详细的、更丰富了他的知识水准。那么，他是东邪学派的最主要的一位人物代表。另外就是李杲，李东垣先生，他呢是首创脾胃学说，认为所有的病都从脾胃这个地方身体，因为脾属土，脾胃属土，灌溉四方，东南西北，东方肝，南方心，西方肺，北方肾等等。那么再来就是朱丹溪，他是韩梁派的老祖师。那么这四位先生在中国医学上面做了相当丰富的一些这个论述。以及他的经验也非常的丰富了我们中国医学的这个，让后世啊对于他们的经验有了相当多的贡献。那么现在我还来跟大家谈一谈张从政、张子和先生。在很早期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张从政在心理治疗方面有相当多的贡献。除了这以外，就是他对于病邪这个部分有相当多的这个贡献。来看看他对于邪气，也就是对于生病的理论，他是怎么看的？生病呢，他有他的一套很特殊的病邪的理论，认为不管怎么样，生病一定有这个病邪，所以说，凡疾病的发生，不问虚实，都是由于病邪。可是当时的医界，对于病都是使用所谓的补方、补剂，现在也很多的医生喜欢用补方，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也就是在张从政张先生的时代，那么因为资讯比以前要来得发达，那么大家都知道补呢可以使人的身体变好，将来不容易再患病。所以呢，只要给他用处方的时候用个补，这个时候病人也很高兴，所以用补剂来取悦病人，所谓的烂头补方啊。那么这样子的时候，那么使用攻邪的药物，那么病人就会害怕。那么当时张从政要改变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个是当时就出现了所谓的病邪的理论。那么他将病邪的理论分为三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邪气治病、三邪理论和血气流通这三个方式，这三个想法。第一个看邪气会治病，就邪气都会让人生病。他说，人体发病都是由于邪气作用，所以呢，他说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他说病啊，并不是人身体本来就有的。 是由于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就是不管是从外面来的，或者是从内部所产生的，都是邪气。所以他在一本书叫做《儒门释亲》这本书里头，他讲邪之众人，亲则传，久自尽。就是说亲会传，那么久的时候呢，自然就结束了。可是颇盛则传，久难矣。那么，假如说很严重的话呢，那么就一直传进去，久而难矣。久而难矣呢，更甚则暴死。假如说更厉害的话，就会突然的死亡。所以现在呢，若光论固其元气，假如说只是去固其元气，也就是滥用古方啊，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呢，其气未盛，则邪气已交，实横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邪气已经在他身体里头到处乱窜了。这个时候而不可制矣，就不可以把它给控制住了。这个地方就是说，所有的病邪都是不好的，无论什么病呢，假如说有，都是有邪气存在。假如你一味的用补剂，那是不正确的。那么，因为他使用的这样子的一套想法，他说，这个病啊，有所谓的三邪啊而造成。那么这三邪是什么呢？就是天之邪、人之邪、地之邪。他说，天的邪就是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就是风火热湿燥寒这个五这六邪啊，天之六气跟地之六气，地之六气就是雾、露、雨、暴、水、泥，就是说有雾有这个有雾有露有雨有这个暴啊，下冰雹，有水有泥等等，这是地之六气。然后人呢又有六味。六味就是酸苦甘辛咸，再加一个淡。本来这酸苦甘辛咸是五味，再加一个淡，淡就是淡味儿啊。那么这几个东西，这六个啊，天之六气、地之六气加人之六味呢，那么这些东西啊，人之六味就是饮食啊，人之六味加上这天之六气跟地之六气呢，就造成人生病。那么这是所谓的三邪的理论。另外呢，它对于血气啊，血跟气一定要流通才行。另外，张崇正先生还对于心理的治疗方法也是非常的注重的，在《内经》里面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啊，《内经》说悲可以治怒，那么喜可以治悲等等的这一套方式。那么这一套方法呢，那么在张崇正啊，他在这个理论上面又发挥了相当多的方式。那么他认为啊，他认为。悲可以治怒呢，所以他就用所谓的悲苦苦楚的各种方式来感动这个人，让他产生悲，以至于可以治怒，可以把这个怒气就给治好了。另外呢，他也说喜可以治悲，所以呢，他用什么用是例如这个什么一种浪荡的，或者说是。比较这个与性有关的一些个语言呢，来娱乐一个人，或者用唱戏的方式来娱乐一个人呢，那么就可以使他的这个悲能够改善。另外，他认为恐可以治喜啊，恐可以治住这个喜，结果呢就可以利用像死亡啊或者是什么这一类的来恐怖他，来让这个人呢能够把这个病情也能够治住，怒可以治思，就是说这个怒气可以治思，所以他就用侮辱的方法、欺罔的方法，用这种言语来 触动他，让他发怒，以至于就把湿这个病给治了。湿可以治恐，那么所以就用让他去思、去想、去，所以用让他去忧虑啊，去思虑他的这个病情啊，或者什么，以至于把这个恐病给治好。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张从政常常使用的。例如我曾经在这个地方说过的，例如他也可以使用像是什么孕妇啊，用一种方法来让这个孕妇能够很快的能够生产，也是利用心理的方法，利用什么钱啊来给一个人，那么让这个人呢不至于忧愁他的钱，以至于病也好了，等等各种方法。例如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方式，就是有一个官员，他因为过度悲伤以至于心痛以至于呢心下就结块，就是心这个地方结了啊，心下也就胃住这个部分结了一个块，结了块呢这个块非常大，而且呢会使得他大痛不已。那么很多的医生用各种药物都不能够治疗，那么张从政张子和他就用了一个方法，他说以喜可以胜悲，所以呢他就用一个方法，就是说让这个巫术家，也就是那个这个在民间啊用巫术的方法来治病的这种人呢，让这种人来啊来戏耍，那么结果呢还杂以狂言，也就是说用疯疯癫癫的话来跟他戏耍，结果这个病人他大笑不止，以至于这一两天之后他的心结就开了，以至于病情就好了。这个是张从政张先生啊，他用了各种的方式来治病，倒是蛮有意思的。张从政曾经治疗像大便燥结的方式，那么他可以使用各种菜啊来做食疗治这个病情，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过去啊所谓的医食同源啊，就医药跟食物是同一个源头的，医食同源，用医药也可以治病，用食物也可以治病。那么治大便燥结呢，有的时候要用药物，有的时候要用食物。例如有一种人像孕妇，她我们在中医学的治疗方法是利大便利小便皆所不宜，就大小便都不可以，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在很多的妇科的处方当中都是使用像麻子仁丸等等这种润大便的方式来治疗孕妇的大便燥结，用润的方式来治疗像老年人的大便燥结，还有像中风的人也用麻子仁丸或者用这个什么润肠丸等等啊来润大便。那么可是张从政张子和他却利用食疗法，他用什么样的东西呢？例如用菠菱菜，利用葵菜等等这些含高纤维的这种食物来让这种人吃，结果呢因为高纤维可以把这个大便给缠住，以至于能够很容易的排除出来。那么这种方法现代医学也不过用这种方式来治，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咯。那么在古时候的张仲景曾经用治疗大便的方式，有大通大便的方法，有小通大便的方法，有润肠的方法，还有用像是蜂蜜啊等等挤入这个肛门，或者用一些什么其他的方式挤入肛门的这种治疗方法，那么都是一种刺激。可是呢张从政竟然可以用食疗，利用高纤维食物让人大便通。那么现在我再讲一讲，张从政还讲了很多的其他的治病的方式，这里呢提到的是禁忌。张从政认为有很多的病情必须禁忌某些事情，有很多的病情呢不可以禁忌什么东西，可是呢我们却有很多的不当治法。 例如在《儒门释心》这本书里头的卷九有记载几个东西，例如说有一个叫做当尽不尽，病愈后犯尽而死，他说应该禁忌却不禁忌，结果呢在生病之后因为不禁忌而死亡的这种病例。那么这里第一个病例来看看，他说有一个人叫孟太亨啊，这个人呢病发肿，肿结果给他治好了以后，治好了以后，因为肿啊，肿就是水肿之类的，水肿以后啊，要一定要啊，要不管治好没治好都是一样，要治炎降，炎啊、降啊等等都得要治。那么在杂病心法，杂病心法是医中经鉴里头的一部分。杂病心法里头讲，肿胀的人要忌炎降百日，100天不能够吃盐，不能够吃酱。那么这个孟太亨治这个肿啊，那么张从政说，其肿既平，应该节食及盐，就是说不要吃太多，而且要忌盐。不但如此呢，还要忌什么东西呢？忌血，还要忌防劳，就是说不可以有性的行为。但是呢，假如说一旦犯的话，会发生很不可收拾的病情。结果孟太亨这个人他不肯禁忌这些，不慎病再，就是说不谨慎，以至于呢这个病再度发，让张从政去看。张从政一看呢，他说没办法救，所以这个人后来就死了。为什么？你不禁忌，肿后一定要禁忌，节食要戒盐、戒血，还要戒防劳。另外有一个练成的董德啊，董德固这个人呢，他病劳嗽，就是咳嗽啊，咳得很久很久，而不能够止，变成了慢性咳嗽。其实这就是，可能就是现代的所谓的肺结核之类的毛病，病劳嗽。那么代人，也就是这个张子和。啊，张从政，张代人，他说，愈后当戒房事。他认为，凡是劳嗽，也就肺结核的病人呢，应当戒房事，不可以有这种防劳这种事情。可是呢，这个董先生竟然的怎么样？他病愈，视其安，他病好了，以为说病好了就好了，猝禁而死，就是犯了这个禁忌，却死了。死了的时候呢，他却不肯承认啊！他在犯病的时候呢，张从政问他说："你是不是犯的防劳？"可是他不肯承认，不肯承认，可是却死后妻生一子，有一个遗腹子，就是死了以后呢，他的妻子啊，却生了一个小孩。结果一算日子，正当病态之日也，刚刚好就是病好的那个日子。有了性的这种接触，以至于他的太太生孩子，治世乃张。到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明明白白的告诉人说，董先生之所以病再犯，是因为犯了这一个病情，犯了这个禁忌。所以说，当禁不禁，结果就让自己一条命白白的给损失。另外第三个病例，这是一个官宦人家，就是一个做官的，他家的小孩子病痢，就是说生病而拉肚子，一直拉一直拉，拉得非常厉害。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是告诉人说不可以坐车子，不可以坐车，因为古时候啊，那个马路啊是颠的，不像我们现在马路都是平直的，没有关系。 古时候的马路是石头的，是烂泥巴的，所以呢不可以坐车。结果呢这个小孩子病逝，而从他的家乡呢开啊就坐马车再到这个诸葛寺啊，再到一个啊这个一个庙，入门则死。那么张代人就张子和他说，这个是因为病啊远行不可车载马驮，他说不能够用车子载着，不可以用马驮着。那么病已经是干扰了他了，那么现在呢坐在车子上面就这样子颠颠泼泼的话呢，那么会死，所以呢这个人也就完了。再来一个病例，就说有一个人姓韩，这个人呢他被狗咬伤呢大痛不可忍啊，片身痒而躁。那么他呢也是一样，从这个地方就被车子载20里而回家，结果一晚上就死。因为这种情况之下被狗咬得太厉害啊，被狗咬了以后大痛不可忍，这个时候呢也不可以坐车颠簸，一颠簸20里，那么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并且张从政常常讲，他说啊，伤寒之后一定要戒一些，伤寒就是一种感冒的症状，这种感冒呢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冬天的流行性感冒。他说伤寒之后戒荤肉防事劳，就戒什么？戒荤，荤就是像葱姜蒜之类的这种东西叫荤，肉就是肉心之类啊，这些都要忌，忌荤忌肉，而且忌房事劳，房事劳就是性的接触。而且呢水肿之后要忌房劳，就是忌性行为，以及油盐滋味。滋味是什么呢？就是重滋味的东西。滑下之后就是排便啊，拉肚子之后忌油腻，这三个呢是绝不可犯，犯了都容易死啊，犯了都不好。再来讲一个，就不忌反忌，就不忌反而忌的话呢，那么这个不好。但是等到这个人一不忌口了就好了，这种情况。说有一个男孩子，他呢病泻10余年，泻拉肚子10几年，什么豆蔻啦、阿胶啦、鸽子啦、龙骨啦、乌梅呀、枯矾等等各种药物都治了，但是都没有办法治好。并且呢还用灸什么中脘啊、皮下、三里等等，岁岁灸之，每一年都在灸，都在那。但是呢结果皮肤啊都燥，而且呢都已经发皱了，神昏足肿，神也昏了，足也肿了，泻如干水，拉肚子都啊拉出来都像那个米干水了，日夜无度都没有办法。那么可是张代人，也就是张子和呢，他一摸他的两手脉沉且微，他说这是可以治。病人在被摸脉的时候突然就说，哎，我可不可以吃生羊肝，羊肝啊要生的吃，他说可不可以吃。这个张从政一听，哎呀这简直太好了，他说可以吃可以吃，赶快吃吧。就是大家都禁忌吃这个禁忌吃那个，结果呢张从政不要紧就吃吧，吃了以后呢还要用什么，最好还用稀饭来吃，这样就好了。结果他就真的就用生稀饭啊，用稀饭来配生羊肝，这样子弄一弄呢，结果人吃了啊，吃完了以后吐掉了，然后再吃，吐掉了再吃，哎，吃了几次以后突然的就好了。这个就是全变了，本来不是吃羊肝可以好，其实要吃那个饭，吃那个米饭，可是吃点羊肝吐了就好。结果呢这个人吃了以后呢，这个病情是不忌反忌食了啊，一旦不忌食了病就好了。罗门世亲还讲了一个病例，就是不可以忌口。有些人呢有很多东西不可以忌口，却一直忌口。我们现在的人也是常常吃什么吃药的时候这个忌口那个忌口，结果呢忌口忌坏了啊，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忌。那么张从政讲过，他说啊，肠啊，脏毒、酒毒、下血、呕血这一类的病情，脏毒就是大便排出血来啊，酒毒啊之类的这些，他说这些呢啊，那么这些东西疼痛不止，不能够随便的去择食，要不必要忌口。他说这一类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忌。结果有一个妇女30岁， 那么血闭六七个月，有甚至于大便里头会有脓血啦等等，疼痛的不得了。那么结果呢？啊，就说计时这个计时那个，可是张从政说不要计时，结果他一不计时了，什么都吃了，这个病情就好了。由此可见，有的病并不忌口。那么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大家好，胡医师你好。
你好。
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哈、
嗯，
一般人呢、啊，
是，
由于他晚上啊，前一天晚上他喝水喝了很多，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会发现他的脸有点肿，还有他的腿也有点肿，那请问你？他这是不是疾病呢？他认为是肾脏病吗？
这个不一定都是肾脏病，像晚上喝了水，啊，第二天早上浮肿，这大部分讲起是水呀、啊，它的一种重力的反应。比如说我们喝了水以后，这个水因为重力没有到往下身走，几乎是全身到处都分布，所以会觉得比起这个。一般的时候要肿一点，所以我们中医古时候有所谓的早上跟下午，早上胖下午瘦，这就是这个脸部的肿的关系。那另外呢，你刚刚讲的这个像水，像脚上面的水肿，脚上的水肿这种情况，大部分的人都以为是肾脏的毛病，但实际上也不完全是的，他们都是水分的代谢比较差一点。
那我再请问你哈，那像这种浮肿啊，那心脏病的病人啊，
yeah.
他也会有水肿。
对，心脏病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在这个面部的这种浮肿。还有一种病人，我曾经记得有一个病人来给我看病的时候，他一进门他就跟我说，我是不是肾脏病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去怎么样？他去眼科看病啊，眼科给他点了眼药以后，隔了没多久就这脸浮肿，他就以为是眼药造成的眼睛的浮肿，后来不只是眼睛浮肿，连脸也浮肿，身体也浮肿，那他就想要去泌尿科。要去泌尿科之前呢，他就来找我。他找我的时候，我一看，我说这个是甲状腺肿，因为怎么样呢？他这个甲状腺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肿起来了，而且讲话已经速度上面已经开始改变了，整个人昏花，而且比较没有力气等等。我一看这是甲状腺功能可能有点低落了，或者是亢奋了，这要看情况的，其实才能决定。结果就说你赶快去做一个甲状腺的检验。这个一检验的甲状腺，果然甲状腺的这个值非常的高，就是甲状腺功能过度亢奋，所以他就到一个大医院去检查。大医院就是说，哎，奇怪，你为什么会去检查甲状腺呢？这种一般人都会认为是要上泌尿科，那你这竟然都来找到我看看这个这个叫做内分泌科。那他就跟他说，这是中医师看出来的。事实上我们中医看病是看得很广阔，而不是只看很局限的东西，所以比较起来容易判断这种病情，是这样。
哦，那这样子中医看病就是
比较全面，
比较全面性。
哎，对对对。
那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
回答，谢谢。
谢谢。Thank you.